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6年第一个主日，在此我祝愿所有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求主使教会复兴，也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新的一年都大大成长，大大突破。阿们。好，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平安，并且都有圣灵的同在。求您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真理，来领受您诸般的恩典和祝福。主，我们特别的祈求您在新的一年格外的来恩待您的每一个儿女，引领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有长进，并且真的期望我们的长进都是大的长进都是真的更丰富的得到祝福。主啊，我们真的仰望您，带领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7章22和23节，这两节经文是主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那在福音书当中一共记载了几次主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呢？答案是一共三次。那么为什么要预言三次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其次我们要思想如何看待受难。第三如何看待复活。所以这三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方面。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为什么三次预言受难与复活？15年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说法，到今天仍然流行，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圣经为什么三次预言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呢？原因就在于它很重要，而重要的事情必须反复提醒和强调否则它的重要性就可能被忽视。而重要的事情被忽视或者被遗忘造成的损失也一定比忘记一般的事情更严重甚至严重的多。所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有道理的。其实圣经并没有明确说关于受难与复活的教训只有三次。这个圣经只记了三次，但是其实没有明确说就只有这三次，也许超过三次。但是用三这个在圣经当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的这个数字足以表明这一真理的重要。圣经当中其实是涉及多方面的主题有关于有关于婚姻的教导有关于子女教育的教导还有关于如何看待金钱如何看待工作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些道理其实并不都同等的重要。虽然以上提到的有关生活的这些实用的主题往往在基督教出版物当中更受欢迎可能在那个销售排行榜当中，这个教你怎么样的管理生活的这些书籍卖得更好但是这些道理他们的这个独特性和重要性其实根本不能够和十字架和复活这样的道理这样的真理相提并论。那有的教会热衷举办各种生活类的讲座甚至教人如何理财当然我不是说完全的这个反对绝对的禁止教会办这些讲座但是我想提醒就是教会确实应当小心因为其中其实是潜在的危险因为第一，圣经的本质信息是关于基督与救恩，而教会存在的意义和使命也在于保守和宣扬以基督和拯救为核心的福音。那偏离了本质与核心教会就会变得不再像教会福音也会变得不再是福音了。就好像今天以圣诞老人为标志以消费和享乐为核心的圣诞节，虽然还以圣诞为名义，但是本质有多少相关呢？与福音的这个本质与圣诞的本质有多少相关呢？而喜欢在这一天吃喝玩乐的心灵被 啊，这些啊被礼物啊被这个地上的好处所吸引的这些心灵啊，他们真的啊虽然听到圣诞这两个字，但是他们的心真的愿意接受马槽里的那位耶稣吗？啊，真的愿意接受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吗？啊，其次啊，当我们把次要的道理当成主要的啊，甚至把圣经当中其实只是一笔带过的一些道理啊加以放大啊，只是为了迎合世界的口味和肉体的喜好啊，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啊，我相信啊，那么做的结果只能是使教会和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受损啊。我们总是想用啊这个证明世界有的我也有的方式来吸引人啊，但是结果其实往往是啊使世人更觉得教会讲的没什么特别的啊，甚至讲的还不如我们呢啊。如此啊，是使人更被教会吸引呢啊，还是使人更觉得教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啊？更何况啊，我们讲的因为圣经当中可能只是讲了一点点啊，我们为了讲的更多啊，就很可能掺杂很多世界的道理啊，结果就是弄巧成拙啊，甚至是歪曲真理了。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那么教会的专心和专注应该是什么呢啊？或者说教会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啊？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政治的经济的指导啊，也不是为了指引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并使人因信基督而称义成圣得永生。所以教会的本分和本质乃是向人见证基督啊，使人背起十字架，使人盼望复活。所以基督受难与复活的信息啊，才是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真理啊，也是教会必须持守并且啊反复宣扬的真理。此外啊，基督的受难与复活啊，需要反复强调啊，也在于我们的人性啊，实在不愿意接受它。23节告诉我们啊，当门徒听了主耶稣预言他要受难与复活之后啊，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23节说他们就啊大大的忧愁啊。当主第一次预言他要受难与复活时啊，彼得的反应是立刻拉着耶稣，然后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而当时彼得就被主责备啊，而且主的话还挺重啊，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主的意思啊，这个够清楚吗啊？为什么门徒会不明白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今天看的马太福音说啊不明啊，这个忧愁啊，但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当中都说他们不明白，对，不明白他的话，对，是主耶稣说的不清楚吗？啊，其实不是不清楚，啊，很清楚啊，所以彼得的才有那样的反应，对，所以门徒说这个圣经说他们不明白，啊的意思是他们难以接受，对，因为主耶稣说的啊和他们想的差得太远，啊，差得太远，啊，所以他们难以接受，他们不是不明白这个。主的话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啊，不是不明白受难和复活的字面意思，而是难以接受为什么主这么做啊。他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主耶稣不骑马进耶路撒冷啊，为什么放弃唾手可得的啊这个王位啊，为什么不要胜利啊却要被杀啊，明明形势一片大好啊。所以他们不明白是在这儿啊，不是不明白那个话的字面的意思，是不明白主为什么这么做？对啊，其实是难以接受主的计划，啊，其实是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强烈的想法，啊，并且他们强烈的希望主啊能够按照他们的啊心思来，啊，用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啊，来实行拯救，啊，所以这个是啊问题所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门徒的反应啊，其实是代表人性的一般反应。啊，代表我们的肉体啊，更愿意得到地上的、可见的啊、政治上的 和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针对罪的需要十字架代赎的属灵的胜利。所以针对这个人性难以接受也很容易被误解和曲解的问题主要反复强调主要三次甚至更多次来预言来教训使人不能回避，使人无可推诿。所以主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难与复活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提醒他提醒我们做牧师的那些关乎信仰本质的真理不要怕这个重复讲反而是要重复讲着重讲，不要怕重复因为它很重要它需要被重复忠心的传道人不能为了迎合人而专门讲肉体容易接受和喜欢的道理却故意回避那些直指罪性直指世界的败坏与诱惑以及关乎十字架的真理所以这个是牧者的忠心所在但是是有压力的所以才体现忠心与否而对于听到的人来说那他提醒我们要留心那些我们不爱听的道我们要弄清楚如果每一次你听到不爱听的道你其实都不要放过他你都要把它当成一个机会你都要去深思你都要弄清楚自己不爱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传道人讲的不对吗对还是我的肉体不喜欢呢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我们借着那些我们不爱听或者逃避的道而发现我们的肉体与真理的张力并且借机寻求圣灵的帮助而有所突破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我们就有福了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如此发生的。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如何看待基督受难主耶稣为什么必须走向十字架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好像我们都明白从你受洗上受洗课的这个第一天你就学这个道理到今天对如果你做了很多年基督徒你应该非常的清楚这个道理但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清楚呢反正我们每年的圣诞节其实都是每次的重新的传福音其实都是再一次的面对这个问题你总要从这个方面开始十字架的意义拯救的意义对因为我们是罪人等等等等所以为什么必须主耶稣要走向十字架用受死的方式来施行拯救呢因为就罪而言十字架代表上帝对罪的审判是上帝公义的彰显满足上帝公义的属性而就主耶稣这无罪者代替真正犯罪的我们而言十字架代表上帝的慈爱上帝为罪人亲自付上赎价对该付赎价的该被定罪的是罪人不是耶稣但是耶稣这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上十字架接受刑罚付上这个赎价这就是爱了正如圣经所说神爱世人怎么表现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什么叫赐给他们呢就是使他的独生子替罪人上十字架那约翰一书说的更清楚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怎么体现他爱我们呢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主耶稣受难不是意外也不是失败而是神的计划是神主动的爱的选择而且也唯有这种方式才能够同时满足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才能够实现两全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是从神的计划的角度来看那从杀害主耶稣的凶手这方面来看呢不是神使他们犯罪而是他们选择硬着心选择顺服他们的私欲所以他们抵挡耶稣甚至可以说如果他们不能够胜过他们的这个不能够这个胜过他们的这个恶不能够选择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们逼迫耶稣基督不能忍受耶稣基督甚至要杀害耶稣基督就是必然的对。圣经借比拉多的口揭露了这些杀害耶稣之人的这个内心说他们是 这个是因为嫉妒啊，才把耶稣啊接了来啊，才要这个逼着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啊，才啊不死不休，是因为他们的罪啊，是因为他们被他们的罪所捆绑啊，被他们的私欲所充满，所以这个所以必须要杀害耶稣啊，就是罪性的一个自然反应啊，也是一个必然的反应啊，就是罪人，这就是罪人杀害啊耶稣的根源啊，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面对耶稣，你除非啊悔改啊，接受他为救主，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忍受他。对，就好像啊光啊照在黑暗当中，越发显出黑暗是黑暗，所以黑暗一定会啊起来抵挡，对，甚至啊杀害啊这个光明的使者。所以无论从神的计划来说啊，还是从人的这个罪性啊，这种罪性的本能来说啊，十字架的道路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如此啊，不仅是对耶稣基督来讲十字架是不可避免的啊，其实十字架的道路对主的门徒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我们要像主一样啊，我们当然应该像主一样啊，但是如果我们要像主一样指出人的罪啊，甚至指出君王的罪啊，如果我们要像使徒一样反对一切的偶像崇拜啊，要宣告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又敢在公会上勇敢地说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我们如此效法主啊，效法使徒啊，那我们会不会经历十字架呢？我想答案是不难设想的。所以保罗说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又说啊，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啊，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啊，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一节中可能令人费解的就是在我肉身中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一句。其实这一句的意思不是基督的牺牲还不足以拯救人。所以为什么这个难理解呢？就好像啊，基督的患难的缺欠，难道基督的工作还不完全吗？不足以啊这个带来拯救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他的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对啊，不是基督的牺牲还不足以拯救人，而是说在基督之后啊，为了教会的建立和福音的广传，他的门徒们仍然要面对逼迫和患难。对，这个是一定啊伴随着啊教会的建立和福音的广传的。也就是说啊，主耶稣的门徒啊，我们仍然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对，因为历代的教会的建立、福音的拓展啊，都要通过这样一条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耶稣没有用啊地上的荣华富贵啊吸引门徒啊，反而是三次预言他要受难。保罗也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啊，我相信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所有的这个信徒说的，对所有的读圣经的人说的啊，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啊。什么是可能避讳不谈的呢？啊，是不是有人害怕十字架会吓跑人，就避讳不谈患难啊，避讳不谈这十字架啊，或者轻描淡写呢？但保罗说，我没有一样啊避讳不谈的。啊，相信啊，他一定啊，就是在十字架啊，在十字架的道路啊，在这个患难啊，在受为了福音要受苦受难啊，这方面一定是啊没有隐瞒的啊，是坦然啊传讲的，对，是没有避讳的啊。所以主耶稣是如此啊，他没有，主耶稣也没有避而不谈啊，对这个问题啊，保罗也没有避而不谈啊，这就是神的心意，不仅不避而不谈，反而是要反复的强调，这就是神的心意啊！神不要人稀里糊涂的跟随他啊，神更不要人误以为啊信神会升官发财而跟随他。神乃是一再的啊把十字架摆在啊我们的面前啊，然后挑战我们是否愿意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 是否愿意为了福音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看见啊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字架了吗？那今天啊我们讲了这篇道啊，那我也要明确的讲，就是这就是神一再的要提醒啊他的门徒的啊，这条道路啊，这条跟随主的道路，这条服事的道路啊，这条要建立教会要传福音的道路啊，也是患难的道路啊，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见啊这样一条道路了吗？我们听到啊十字架的呼召了吗？啊，我们愿意甘心的顺服主啊，跟随主耶稣吗？啊，愿意啊，我们愿意吗？啊，我想神的心意，神的期待是啊，愿我们都甘心的顺服啊，而不忧愁，更不逃避。好，第三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讲第二个问题好像有点沉重哈。对，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复活？啊，我们提起，如果你只提十字架和受难，对，所以我们如果就不讲这个第三哈，我们就停到第二，啊，是有点沉重的哈，好像有点悲壮哈，但是有了第三就不一样了啊，就提到了复活就不一样了，对，啊，如果只提十字架和受难啊，可能是感到沉重和悲壮，啊，但其实啊，主耶稣的预言啊，并不悲壮。他并不是要传递一种悲壮的这个气氛啊，或者感觉啊，来啊打动人啊，不是这样的，对啊，因为他并没有就到第二点啊，就是到受难和十字架为止，啊，他并没有只预言受难啊，他更预言了我要讲的这第三点，哎，就是复活啊，他更预言了这一点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复活才是重点。啊，就好像复活节当中包含的受难日，对，但是复活才是高潮，复活才是这个节日的这个命名，对，复活才是神计划的巅峰。而相对于圣诞节，复活节对教会来说也是更重要的节日。对，圣诞节代表神在世的工作的开始，而复活节才代表他的工作的完成和得胜。那其实我们基督信仰的本质，啊，不是宣扬牺牲精神来感动人，而是宣扬复活战胜了罪和战胜了死，啊，是宣扬基督借复活彰显他的大能，借复活实行拯救，所以这个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所以我们信仰的标志不是烈士纪念碑，对，不是被这个英雄的精神啊，这个永垂不朽的精神来激励，对。我们信仰的标志是基督的空坟墓，对，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基督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所以不是被精神激励啊，而是被复活的主拯救。所以主耶稣的预言啊，不是悲壮的信息啊，而是得胜的信息啊。但是为什么门徒听了却不喜乐呢？对，而是忧愁，甚至劝耶稣不要这么做呢？对，不是门徒没听见关于复活的预言啊，就算第一次没听见，他两次他还没听见吗？三次还没听见吗？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听见复活，对，而是听见了却不受安慰啊，就是复活不打动他们，对啊，因为他们的性情仍然喜悦的是今生的、地上的、眼前的权力、地位等等的好处啊，他们还没有超越的眼光。他们还不能羡慕那天上的属灵的永远的奖赏，啊，所以他们不被啊复活的信息所感动和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比当时的门徒如何呢？啊，我们有没有超越的眼光呢？我们的心究竟是羡慕什么、渴望什么、被什么吸引、又被什么安慰呢？啊，我们会不会这个因为没有钱啊、没有好工作而抱怨神？啊，甚至像上一周小白牧师讲的哈，我不信了，你不给我这个好工作，你让我这个生活不顺，我就不信你了。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还是每当我们想到我们将拥有复活的身体啊，我们有一个荣美的家乡，你想到这个就满心喜悦，然后就能够轻看世上至暂至轻的苦楚呢？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怎么样的一个啊属灵的这个境界呢？啊，每当我这个想到啊《圣徒永恒的安息》这本书啊，我也看过哈，所以每次我想起这本书来，我都特别的啊感叹啊，我就感慨人家这就怎么能就是说想象永生哈，能到那么深入丰富的程度哈，哎，就那个想象力哈，那个就说这个啊丰富的那个描写哈，真是啊，就是真的是惊叹啊，人家怎么能够想永生，能想的这么多，想的这么好，哎，而我们一般人，这我们也有想象力啊，我们也时常的这个设想，对，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想的是啊，我要发了财，我就买点什么啊，我就吃点什么，我就玩点什么呢？所以我们的想象力是怎么运用的呢？啊，这个就是差别。嗯，能像巴克斯特一样进入永生的默想，啊，能像亚伯拉罕一样羡慕那天上的更美的家乡，你才能，你有这样的眼光，啊，境界，你才能被复活的信息啊，复活的真理安慰和激励。哎，所以当时的门徒还没有这样的境界，还没有这样的眼光，啊，但是感谢主，后来他们都得着了。后来他们都得着了，啊，所以我们还不具备超越今生的属天的眼光，也不必气馁啊。你至少要知道啊，这个什么是要做属天的，什么叫做属地的。你从你的想象力，你从我们这个想象的这个对象，我们就知道啊，就知道什么不同。如果我们只有这个属地的这种啊期望啊和眼光啊，也不必气馁，对，因为神愿意我们得着更好的。得着真正好的，神愿意我们都得着啊，超越的啊，那属天的眼光和境界啊，神也会帮助我们得着。嗯，那么为此啊，就是说神那方面我们不用担心，而我们这方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啊，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啊，就是说这个更好的啊，或者早一天能够啊得着那样的境界和眼光呢？我相信有两方面的啊，这个操练啊是一定有帮助的。对，甚至我可以说是必须的。对，一个就是效法基督，对，一个就是操练灵修。对，所谓效法基督啊，就是要经常的默想基督的生命，然后越来越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对，所以是效法的基督的第一层第一重含义，就是让我们的心啊，你的那种感情啊，你心里的那个状态啊，你心里的倾向都越来越像基督啊，越来越贴近基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轨迹，我们生活的脚步，我们生活的选择，要越来越像基督，啊，像基督意思就是在这方面像基督意思就是效法他顺服神的旨意，啊，更具体讲就是效法他啊过一种有使命的啊服侍神和服侍人的生活，啊，这个叫做效法基督，一个是从心灵方面。啊，我们的各种的情感呀，你的这种愿望啊，这些方面，我们更像耶稣啊。另一方面就是生活的，你的这个目标，你生活的形态更像基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灵修，对，灵修的方式包括读书啊、默想、祷告等等等等啊，灵修是必不可少的啊。如果我们自律性强，那我们就自己制定计划。啊，然后自己灵修啊，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自律性差啊，那我们就参加读书会啊，参加读经群啊，参加背经群啊，参加祷告群啊。现在方便的很，哎，方便的很。对，或者你个人灵修和集体灵修相结合更好。对，总之啊，就是外在的，就说这些条件资源是足够丰富的啊，但是我们要有所行动。灵修啊，不是可有可无的，对，而是啊必不可少的，啊，其实啊，巴克斯特写《圣徒永恒的安息》的时候，也并没有一开始就想啊会写那么多啊，写成一本巨著，他开始只是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啊，所以想给自己的这个葬礼写一篇讲章，啊，但是没想到圣灵引导他啊，完成了远超他所求所想的工作。啊，其实灵修就是如此，啊，灵修不是自己在那儿锻炼，啊，而是进入与圣灵的互动，有圣灵的引导和祝福，然后最后成就的结果可能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 啊，可能大大的超过我们的预期。啊，灵修啊，就像进入一间充满想象不到的宝藏的房间。啊，预备宝藏的是神自己，是圣灵自己。啊，但是我们必须进入这个房间啊，才能够得到宝藏。而进入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灵修习惯，就是使用多种形式分别为圣与神亲近的习惯。啊，我们若不灵修，啊，就好像在房间外面啊，即使你明知道里面有宝藏，你就是不开门进去啊，那你也得不到其中的好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正好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一年的开始啊，就是啊人们立志的时候。哎，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时候啊，都会这个啊，这个立下很多的志愿啊。当然，到年底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又觉得很羞愧，因为也没有啊实现。但是我们还是会立志啊。所以年初啊是一个立志的时候啊。所以立志总比不立志好啊。那愿我们啊，这个在年初哈，这一年的开始，不仅啊确立关乎身体和生活的目标啊，我们更要立下关乎灵命的这个志向，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都更加紧紧的跟随基督，啊，都养成良好的灵修习惯。阿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亲爱的吧，天父啊，教会的元首基督，我们仰望你啊，我们求你啊，保守你的教会啊，在新的一年明白您的心意啊，顺服您的带领。啊，主，我们祈求你啊，坚固你的仆人啊，忠心传讲真理啊，不胆怯也不偏离。主，我们也祈求你感动你的儿女啊，都来追求长进啊，并引导他们啊，在这一年啊，真有啊切实的进步啊，都能真实的经历你啊，都能够被你复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